按了吗？
按
了，
我按
按
了，
了吗？
按了。
好，那我们要怎么开场呢？
都要问你啊，主持人。
可是我今我们通常都是聊一件有趣的事情。
Like，
来，
例如
，Hip Hop 和 Rap 的差异在哪？
听起来真是不有趣的，不行不行，这个话题我要留着。
好，
要不然就是刚刚我们前面不是有测试过一段吗？我觉得前面的还不错，
可是我把它删掉了。
你怎么这样？
你
很失职哎、欸！
不是，
你知道素材都该留着吗？
对啊，全部都要留着，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最好时间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好
了，
我们要听高级忏悔，
道歉。
哎呦，不是啊！
好了，我们开场录好了，我们就这样开场吧。
哦。大家好，欢迎来到勇者酒吧。今天这集有许多的音乐分享，如果想要有完整的聆听感受的话，建议大家用 KKBOX 的手机 APP 来收听，才能及时的听到我们所聊的歌曲哦。
不然我可以来问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全家的双起灵？
我没有，
哎，没有，
我已经很久很久，
你们没有吃，
我很久没有吃这种东西了。
Oh my god！ 我刚刚就是一边在那边跟高崎老师一边吃他新出的那个红茶口味，哎、欸，很好吃哎、欸！
我靠，那个广告很好吃是吗？
对对对，然后他还有一款是那个圆圆的那个茉莉绿茶跟那个牛奶口味，那个我还没吃过，但是我刚吃的是红茶，我觉得红茶很棒。
可是红茶如果做成双起灵，就是鲜奶茶了，对吧？
红茶，
我不太
确定欸、等一下，你再讲一次红茶加什么？
没有，
红
茶是纯红茶。
可是红茶做成冰淇淋，它不就会加入奶制品？这样子不就会变成鲜奶茶了吗？
哎、欸，我没有办法反驳你这个说法、欸。
听起来有
点
合理
耶、
欸。
所以如果绿茶的话，就是鲜奶绿咯。
它那个好像就是以那个什么绿茶奶盖为主体吧，我不太确定啦，我没有仔细看。但是红茶这个它主打是就是纯红茶，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打什么红茶拿铁之类的。
嗯，它应该要叫做红茶拿铁才合理吧？
我没有仔细看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是红茶。
好，
我这推荐人也有失格哦。
好了，我决定这个就当开场。
好，
很棒，
大聊冰淇淋。
好了，那哦，欢迎各位来到勇者酒吧哦。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了于安来上节目啦，欢迎于安。
嗨，我是于安。
可以简单自我介绍吗？
我、哦、要自我介绍，
完了，是不是没有准备到这一 part？
你没有 say 好这个，我不知道我要怎么介绍我。好啦，我以前唱过 acapella， 然后以前是个女中音，我是个 alto， 然后我现在没有在唱歌了，我就是单纯听歌。好了，
于安现在算是我们频道的一份子的，但是你要怎么把你定位啊？
你就说可能企划或品管的一些资讯吧。
好，没错，这个于安就是我们这个我们
哎、欸，但是我其实根本没有参与到多少，我前期都没有参与到啊。
没有啊，就是高期就是控制狂，
你所谓的前期其实也只有前面一集而已。
对，就前一集。
对啊，其实还好，
其他都没有，
所以其实还好，没关系，万事起头难。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于安，然后来分享给大家一些他喜欢的音乐，然后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频道的目前三位成员，就是我还有炎刃还有于安这样子。
Hello。
今天呢于安也带来了很多的歌曲，还有很多的这个话题想要来跟我们一起讨论。那于安，你第一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歌曲是什么呢？
今天我来上这个勇者酒吧最主要想要分享的是那个2016年的时候横扫东尼奖的一出音乐剧，叫做 Hamilton。
Hamilton 不晓得各位观众有没有看过，其实我也是之前是有看过那个因为各个评论都会有嘛，然后甚至比如说网络上面我看 YouTube 那个超立方好像有做过他的 讲大概的讲解吧，但是就看过这个名字，但是没有去听他的音乐，直到前阵子于安然后他分享了这个音乐剧给我，我听得为之惊叹，太恐怖了。
你有惊叹哦？
太恐怖了吧？他有刷我三观欸，就是跟
真的哦，
有点像是，就我听完之后，我是先听完才去看评论的，还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嘛。然后我看完之后，其实跟那些资料形容的，因为会有很多乐评人嘛，然后还有很多影评啊等等，还有他得到的奖都会有这个评审的一些评论，跟我的想法还蛮一致的，就是它是一个新的音乐，新的音乐剧的一个里程碑。
嗯
嗯，因为它的音乐形式真的是有特别啦，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一首一首介绍给大家听，大家就可以，我应该听个一两首，我觉得就可以 get 到我们在讲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其实主要都是在这出剧里面的，而其中一首会是 cover 的版本，那我们等一下再说。首先你第一首想要分享哪一首呢？
嗯，我觉得如果要以这出剧的主轴跟它最大的特色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先听那个不在那个就是目前的预播名单上，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第一首曲子，就是他的那个起头曲，
开场
就是开场，对，开场曲，我觉得那首其实还蛮可以表达整个作品的一个基底。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也就是这出音乐剧 Alexander Hamilton 的这个第一首歌曲哦，同时也是他的开场歌曲，也叫做 Alexander Hamilton，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个当时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第一次看这个，因为他其实第一幕他就已经讲了很多故事在里面了，但是你第一次看其实不太会了解，比如说他每个角色走出来然后唱一句嘛，比如说什么我记得
你需要我帮忙吗？
可以啊，你就随时啊。除了Hamilton， 然后他的老婆叫做 Eliza 吗？
对。
然后还有那个 Washington，
对。
然后还有那个三个什么 Raphael 什么
拉法叶，
好难哦。还有 Bird， 就是基本上。他的开场就已经破题了，但是这一出剧好看就好看在，我觉得他是值得看第二次的。应该说
五六七八十，
应该说大家如果想要完整收看这一出剧的话，现在我记得在 Disney Plus 上面都有哦，所以当然你如果要其他管道也是 OK 哦，你可以就是去网络上面看。那我们今天就纯分享这首歌曲，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微剧透。我们会尽量控制一下那个尺度哦，尽量不影响大家的收听收视观感收视
就不要爆雷啦。
对，我们不会爆雷，尽可能
啊。可是我想爆的雷可能是主角死了，因为他们都是历史人物，他们都死了。
你好棒哦！
好，我觉得这个雷 OK 啦，反正他们是历史人物，他们又不是吸血鬼。
对啊，我们来讲，大概来讲一下这一出剧他大致的大意是什么好吗？那个交给于安。
简单讲，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在讲美国开国元老之一那个 Alexander Hamilton 的整个人生的一个故事。那相对于其他在美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像那个大家常知道的砍倒樱桃树的华盛顿、
嗯哼，
就是这一位 Hamilton 其实大家是相对比较不熟的。那其实这一位Hamilton 他在整个历史上他做了蛮多事，包含就是刚开始他是作为一个移民来到美国，那他协助 Washington 去打仗啊，然后他在里面立下功绩，接着在创国之后协助建立一些宪法上面的算是
财政吗？他是他写了很他好像说写了50多篇相关的关于宪法的论文，然后他还立下了美国最早的这个财政体系，我记得是这样吧，因为他是第一届的财政部长吧。
对，
嗯，然后应该说他就是 因为开国嘛，就是它有很多一开始的基础的一些这个法律啊，一些宪法等等，哦，它就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然你说要讲到多细，这可能真的有点困难，但是大家就可以这样认知就好了。嗯，
对。
然后他除了讲这个人之外，就是主要是跟着这个人的一生啊，从他移民到美国，然后这个寻求发展，因为大家知道当时移民到美国，大家觉得这边是一块新的土地啊，可以重新开始啊等等嘛。然后他也是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边，然后他希望，因为他自己是很有抱负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就是积极的寻求各种机会。然后后来遇到了这个美国独立战争嘛，然后他就碰上了这些所有的历史人物，包括就是第一届的这个美国总统华盛顿，然后甚至还有遇到了这些这个后来好像是第三届的总统等等。
对，
嗯，没错，大概是这样子的一出剧。然后他就是跟着他是真实事件哦，他是真实事件，也就是现在美金这个美元十元，我记得是十元的这个纸币上面的那个头像就是 Alexander Hamilton。
对，就是他。
没错，大概就是在讲他这个人的故事。而这出音乐剧他其实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包括是戏剧类型的奖，然后还有这个音乐类型的奖，都基本上在他是在2016年几乎横扫了所有相关的奖项，很夸张，听说当时真的是一票难求。我真的不太想他们如果来台湾演应该也会爆掉吧，会
不好说。但是其实他现在在美国还是一票难求吧。
对啊，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当代，就我现在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以前我看的那些音乐剧都弱掉了、欸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我觉得不能摆在同一个地方比较啦，每出剧本来诉说的话东西就是不一样，但我觉得就一个时代性来说，它跟之前我看过的音乐剧真的差很多。它差很多的原因在于我觉得是它的音乐类型，我相信大家刚才在听完第一首歌曲可能还没有感受的那么明显，但是呢这个音乐剧它主要它有几个特色，最大的特色我觉得是在它的它使用的音乐风格，它使用的音乐类型让我觉得很跟以前很不一样。它主要的对白全部都是用 rap 的方式呈现，对吧？我记得它好像没有任何一句是正常讲话的吧。
他其实偶尔也是会有，但是他我觉得可能要简单的再重新去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他可能不是从头到尾就是绝对全部都是 rap， 因为他也是有一些比较抒情的一些旋律出现、但是他有非常多的 rap 在里面，那也包含了很多的 hip hop 元素。
嗯哼，我觉得现在可以接第二首歌曲了，就是我们来用歌曲来带再来要讲的东西。如果那我们第二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我觉得刚刚有先听完了整个歌曲的基本调性，就是大家可能听到很多的 rap 的元素在里面，那我觉得接下来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 Skylar Sisters。 在这一首歌里面它还是有 rap 元素在里面，只不过这一首曲子的主轴其实是由女性来唱的，所以它的歌曲类型会觉得有点不太一样，那它使用的旋律也会有点不一样。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看看这首 The Skylar Sisters。OK， 这首歌曲我觉得它最让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是在它使用到了一个，就是大部分的音乐剧其实偶尔都会出现，就是所谓的，这叫做华格纳，那个叫什么？主导动机吗？还是
我们一般会讲主题，或者是 tema， 或者是可能有其他的说法，但总而言之，就是一段很简单的小的旋律，或者是一个不一定是旋律的，大家都可以记得的一个东西。
嗯，就是比如说某一个角色他要出现的时候，或者他在代表他所讲的话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固定的旋律。比如说像。于安，你要示范吗？
哦，我觉得我可以补充哎、欸，就像是说，如果你看《飞哥与小佛》的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动画？就是像是他那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啊？伊莎莉白。
我要老实说，我没有看过，所以
没有看过，
没有办法接。对，
你们都没有看过，那我要怎么举例？ 好吧，那要不然就是，要不然你们一定都知道那个什么杜芬苏诗吧？哎，杜芬苏诗，
你讲了一个好难的词哦，我不知道耶。
天
哪，
那反正呢，我觉得如果观众有听过的话，就是反正每次我们要就是带到那个杜芬苏诗的实验室，哎，等一下，哦 ，OK。啊！这段帮我卡掉，
肯定是不会卡。
因为我刚刚这边我刚刚这边突然断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我来讲所谓的主导动机，或者说你说主题，或者是主题旋律等等都可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听这个 The Skylar Sister 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很多重复性的旋律，比如说。什么Eliza 什么什么 The Skylar Sister Angelica 对这些东西它其实虽然是短短的一个旋律，可是它不止在这首歌曲里面出现，它这个小小的片段可能是某段旋律，或者是某一个歌词，或者是某一段话，它不断的出现在这整出剧当中，它就会变成是一种它主导了这个整出剧这个声音以及剧情的连结，所以说你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就会有个心理暗示。这出剧大家之后回去看的时候，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大量使用这种这个主导动机，比如说我记得像我们三个看完之后，对一个声音都很有共鸣，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哦，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只有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解释会有助于各位观众之后去看，因为像他出现这个旋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就是他准备要解释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声音。然后但是当然作者不会在演出之前告诉你说，哦，等一下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是代表这个演员他准备要解释某件事情了，他不会这样子，可是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放在他的剧情，放在他的音乐里面，所以他其实做的是一种对观众的心理暗示，这是一个作曲家编曲者的一个小巧思，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剧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很值得去注意的点。
你很棒。我觉得好像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这种主题旋律的进行形式，它其实最早就不是只出现在音乐剧或其他地方，它其实最早在古典音乐里面就有出现过。那在古典音乐里面它出现的时机通常会是什么，那个前面会有一个主题呈现，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再现部，那当然过程中它会用不同的形式，就是变换它的形态，重复的出现。这些就是在古典音乐时候就有出现。那后来我们最常听到这个动机的手法，其实是在电影里面，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印象，可能在看某一些电影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旋律，它就是会一直反复不断的出现，然后你就会只要一听到那个旋律，它就会把那些情绪都串在一起。在例如一些很催泪的电影，它可能会在一些前面很唯美或者是已经很悲伤的地方就放那个旋律，等到最后一个大高潮来的时候，它就把那个旋律再一次放出来，然后把它变得非常澎湃，然后大家就会哇瞬间就开始大爆哭，因为大家就已经知道这个旋律它隐约可能是在暗示你说，哦，这个可能爸爸很爱小孩啊，或者是这一对情侣他们就是很爱彼此，但他们必须要生离死别之类的，然后大家就马上被暗示，然后就疯狂大爆哭，就很好用。
像这个东西，它其实它有时候被翻译成不同的词，它我记得有看过是它英文叫 motif，然后中文有的会叫直接直翻叫母题，有没有看过母题吗？对对对，他讲的其实就是同一个东西，哎，就是在讲这个主题旋律或者是主导动机等等，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在很多文艺的电影里面，其实都有他都会置入这种东西，比如说表示他可能会是表示某一个人物，或者甚至他是表现心情，比如说可能主角很紧张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某种声音，某种旋律等等，或者像这个 Hamilton 里面，他有一个背景旋律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有印象吗？
当然，我刚刚差点唱出来。
对他，我记得这个应该是代表就是内心戏嘛，对不对？是这样吧，我印象当中都是在自己讲内心话的时候出现这个旋律的。 吗？
大部分应该是，但是因为其实我现在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我没有实际验证啦，但是我印象应该是接近这样子，就是好像每次 Hamilton 在想什么，或者是例如那个华盛顿他在想什么时候，他也会用这个小小的动作。
对对对，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大家之后我们在听完这集 podcast 之后，你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去看这一出剧的时候，其实可以去注意他这个很有趣的点哦，可以去找看看，哎，他出现了这个声音，哎，你觉得有点熟悉。其实这就是作者的巧思，让你觉得不会觉得很陌生，然后很容易融入那个剧情。你不会说就是角色明明是在讲内心戏的话，可是你却觉得他就是你不会被误导说，哦，他是不是在讲，他其实是在讲台词或怎么样。他除了从这个画面上面在演之外，他的声音他的音效其实也在表达。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
好，下一首歌曲的话，这一首曲子其实跟音乐本身可能没有非常非常非常直接的关联，但是还蛮想要提到，就是那个 Satisfied。 那这一首曲子之所以会特别提出来，是因为它在整体故事中它其实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故事性的翻转。那在我觉得在以 Hamilton 来讲，它其实整体来讲它的翻转并不多，但这个翻转是里面最有意思也是最震撼的一个。那在这首曲子中也可以听到很明显的主题，就是它会有一个母题，那不止一个母题啦，就是它会有那个You will never be satisfied， 还有那个 I have never been satisfied， 它会反复就是用不同的语句去阐述这一个它的旋律。那所以这个旋律在后续的剧情里面也会出现，只要一提到就可能谁对某件事情不满意，或者他对某件事情满意了，他就会用这一个节奏跟这一个旋律去做呈现。
好，那我们就来听看看这首 Satisfied。 好，听完了你是在，因为你是在看完这出剧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歌曲吗？还是你是找完资料才觉得？
我是在看完当下，就我人生第一次看这出剧，我就不提我在哪里看的，反正我2016年看的然后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呀，这首曲子的故事性也太令人震惊了吧。
我觉得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当时其实我是这一首歌曲我是先听音乐我才回去看看画面的然后我觉得音乐部分真的需要，你真的需要配合画面看啊，因为它其实在剧情上面讲述的它是一个
不能爆雷哦。
好哦，就我找到的资料是这样讲的啦，就是这个作者他说他自己表示，就是 Satisfy 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可以说是 Hamilton 这一整出剧里面最重要的一首歌曲。他是，
哦，真的假的
这是他自己强调的，他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然后因为这个在故事当中的两位主要的女生角色分别是 Angelica 跟 Eliza， 他们影响了 Hamilton 他之后的很多行动。然后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推动整个剧情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歌曲。然后里面当然里面其实出现了，其实作者暗藏了很多的关键句，比如说刚才于安所提到的 I have never been satisfied， 其实就是在暗示这个作者他之后的一些行动。我觉得这个就不要再爆雷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因为再爆下去我觉得但其实我也觉得 OK 就这样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补充一下，因为这一个故事主题，就这一首歌的主题，它刚好就是主要是在讲Angelica 的她的不满足，她为什么不满足，以及她为什么会满足之类的东西，她在讲这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注意的地方是，其实 Hamilton 也是一个不满足的人所以这一首曲子同时描述他们两个。但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这整出剧里面有一个跟他们完全不同立场的人，就是 Eliza。 那 Eliza 他的最关键最早出现的其中一个母题，就是在 Skyler Sister 里面的那个 How lucky we are to be in the life right now 这一句的旋律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对比那中后段的时候其实可以明显听见他们有时候会交换这个旋律去唱就是有时候会变成 Hamilton 去唱，就是 他觉得他活在这个时代很好，因为有很多机会，他就可以做很多事。
嗯，这个我觉得这首这整出剧他最让我觉得惊艳的地方是在他其实暗藏了很多的小细节在这些歌词里面，而他的这些歌词里面其实假设可能是 A 在唱这个歌词，但很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 B 来唱这个歌词的时候讲的事情是不同的事情，可是他你但是旋律是同样的，歌词也是一样的，但他讲的事情不一样，他有点像是做了非常多的前后呼应。嗯，
对，
哎，所以
很多，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小小的 motif， 然后去作为整出剧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小细节。我相信这个在一开始编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已经设计进去了。但我觉得这一点是这出剧里面非常不简单的地方。哎，对了，我突然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到最后查资料才知道，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对男主角有点嫌弃。
哦、我觉得刚好也要就是我也要问相同问题，就是你有发现就是男主角就是作曲家
对
填词者吗？
对，我最
还是编剧，
对，我最
导演，
我后来那个我是什么时候才惊觉这件事情，惊觉就是在我看了余岸分享的有一首歌曲是那个 Wait For It 的一个版本，它是只有人声的部分，因为这一出整出音乐剧其实它的所有音乐大量的使用了人现场下去唱，它并不是说有些音乐剧可能就是伴唱带放下去，然后可能主角或者一两个配角合唱这样，它其实用了大量的这个这要怎么讲，
简单讲就是大家都
群众演员群众演员群演，它让群演也参与在这个声音当中。而这个再来我想要直接先分享的一首歌曲，就是在这个 Hamilton 里面有一首歌曲叫 Wait For It， 但是 Wait For It 它原本的版本不是我等一下要分享的版本，等一下分享的是就是去掉伴唱的音乐的部分，就只保留人声的 Wait For It。 那我们先来听看看。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I am the one thing in life I can control.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I am inimitable, I am an original.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I'm not falling behind or running late.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I'm not standing still, I am lying in wait.
Wait,
wait,
wait.
Hamilton faces an endless uphill climb.
Climb,
climb, climb.
He has something to prove. He has nothing to lose.
Lose, lose, lose.
Hamilton faces relentless. He wastes no time.
Time,
time, time.
What is it like in his shoes?
Life doesn't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sinners and the saints. It takes and it takes and it takes, and we give in it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our mistakes. And if there's a reason I'm still alive and so many have died, then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好，这个 Wait For It 它在 YouTube 上面也有，然后就是也就是我刚才放的这个音乐，我惊觉原来男主角就是这一整出剧的编曲，是在因为这个影片它其实是用 VR 的方式来放在网络上面的，对吧？然后我滑滑滑滑滑滑到一个角度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指挥长得有点像男主角，噔噔噔噔。这边开悟一下，我其实那个指挥并不是男主角，他只是正好长得像男主角，而且男主角就正好站在他旁边，然后我竟然误打误撞发现这个音乐剧是他写的，好吧，就这样子，噔噔噔噔，哎，你们有听到吗？
哦，有听到，
我
们在听你说故事。
我在想说那个真的是你看到的人是对的吗？
是那个指
我看一秒，
那个指挥就是男主角。你要看吗？你要、
对啊，那你现在有没有突然就是不嫌弃了？因为老实说，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有一点就觉得说，就是怎么其他的人好像就是比
男主角还棒，
就是、 就是当然有一点这种想法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发现就是哇天哪，男主角就是把这出剧创造出来了，我就觉得没关系，他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他就是主角，我就觉得很棒，没有问题。
因为
可以，
因为我其实在看之前我就有自己在想，我就说如果我今天写了一个这么棒的音乐剧，我一定要把自己写进去。
欸，然后我这边想要再补充，他其实这一部音乐剧之前还有另外一部音乐剧叫做纽约高地，还是对对 对, 对、
嗯、好像是这个名字，嗯，
对对对，然后他一样是男主角，就是他是非常他是非常擅长自肥的人，但是因为他的就是作曲，
他肥得很有本事啊。
对啊对啊，而且老实说我还想要就是再跟大家多谈谈这一个人，因为你们知道最近的魔法满屋的配乐也是他做的嘛，就是
啊、哦、我有听说我有听说，
对，然后而且就是像之前的那个那个什么海洋奇缘，
这个我知道、
哦、对，主题曲也是他、嗯、
对对对
是是
也是他做的，所以他其实就是这是跨足就是各大好莱坞的制作，
真的很夸张
耶，金星宠儿，
很夸张耶，因为他的其实这个整出剧他的音乐包含的风格真的太多了，除了这个最主要的主轴就是 hip hop 嘛，然后他其实还有，因为我记得这个作曲者他好像是有学爵士的背景的，然后所以他里面其实你也是可以稍微听到一些爵士风格，然后这个男主角他同时他其实也是一个舞台剧演员，所以他音乐里面也有一些百老汇的元素，而 当然这出剧他就是在一开始就在百老汇上演，然后他里面除了用以前百老汇我们常会听到的一些音乐风格之外，然后也加上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哦、我觉得很夸张，当时我好像我看到为什么我会觉得男主角好像有点嫌弃，是因为我不得不说他的声音很有特色，然后他的 rap 的那个调调也很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就是
就是应该是说你可以想象出来更好或是更适合这个演员声音或是表现的人选这样子。
对，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有一说一啦，就是他的我觉得这个演员他的唱功，就论唱功唱旋律的哦，旋律的部分我觉得其他的演员比他好太多了，可是就真的是有一说一，他做出这个整出剧有两小时四十分，好像我记得是四五十首歌吧，我看一下到底整出剧到底多少首歌啊，
46首，
46首都是他做的。
我觉得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些我相信他一定做了大部分的东西，但是因为他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协作的对象跟伙伴、
啊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真的全部都。
我是这样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太可恶了吧，
那他就是 Hamilton 本人了
对啊，太夸张了吧，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啊。好、
欸、不过
你说
哦，我这边其实蛮想要再回到 Satisfy 就是来讨论一下，因为我就是我觉得可以呼应到就是为什么 Satisfy 是这个男主角也就是这个作词曲家最爱的一首歌，就是他其实啊 Satisfy 这首歌其实在很多人就是可能一些编剧啊或是一些喜好就是音乐剧的人会觉得这一首歌他们会不喜欢，
哎、就是、怎么说，
对，就是我想要提供另外一个观点，因为他们就觉得就是说Satisfy 这首歌太炫技了吧、
哦、
然后就是他会觉得就是说就算你把这首歌拿掉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可是重点是什么，他创造出这首歌来就是为了要炫技呀、啊、
有一点点耶、欸、就是我一开始就纯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开头并不讨喜， 他开头就真的太多炫技了，可是因为他其实要配合剧情服用他的
对真的配合剧情
画、面
也很重要，
他之所以做出那些音效他其实是有画面在里面的，真的要搭配他的画面还有他的前后段的剧情，你就会发现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手法，他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再上演一次，然后用不同的角度，就你会觉得不太真实，这很我 他很厉害的用舞台剧用现场演出的方式来呈现一个感觉只会在电影里面出现的手法。
其实对，没有错，但我其实就是想要讲的是，就是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音乐人然后在创作这个剧，和你今天身为一个编剧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注重点都蛮不一样的。因为我其实编过的就是我问过的编剧，他们都说他们其实不喜欢 satisfy 这样、哦、然后其实让我蛮惊讶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天哪，如果你
是
一个音乐人、啊、你不可能不喜欢你就是看完一次你就是爱上，就跟就是于安就是第一次看完那时候的感觉一模一样。
哦，
我被雷打到。
对啊，可能因为你们就是第一次看就是直接看剧，但是我第一次是先听音乐，所以、
我懂中间的差异啦。
因为你是直接先看剧然后顺着它的剧情走，所以你会觉得很没有违和感而且很震撼。可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先听音乐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跳痛啦。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他作者的巧思，他的用心在这里面。那我们就接下一首歌曲吧。下一首于安要分享的是哪一首呢？
下一首应该就是会分享《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
哦，
那这首曲子的话，我觉得因为其实前面讲都是一些比较这一出音乐剧里面会比较常分享的一些算是大曲子吧，就是大家都会很熟知，然后也会很有印象。那《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以我个人私心来讲啦，我觉得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当你发现某个人得到了一个你可能很想要的机会，那但是这些人在讨论这些机会或是他得以进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却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当下加入这些讨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很复杂。就你可能不一定真的是嫉妒那个人，因为你也知道他很厉害，可是你就是想要在那边，你就是想要成为那个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的呈现的那一种对于身为秘密一份子的那种渴望。
好，那我们
以及就是对，好，你先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 OK， 这首歌曲算是反派心情吗？他是反派吗？
我觉得以这出剧来讲，他的定位可能接近反派，但当然就是反派这种说法可能也不近，
我觉得、对啦，就是稍微刻板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我比较倾向我会比较喜欢的说法可能是他跟 Hamilton 是作为一个镜像组，就是 Hamilton 跟 Elsa 跟那个 Eliza 他是一个镜像对照，他们对于就是满足这件事情是有个明显对照。那关于 Hamilton 的积极进取还有 Aaron Burr 的 Wait for it 的那个概念，他们又是另外一个对照组，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这种各式各样的对照的模比非常有趣。那我觉得以这首歌来讲的话，很有趣的地方是在这个时候大家才终于看到那个一直说要 wait for it 然后要一直就是隐瞒自己真实想望的那个 Aaron Burr， 他其实也是有渴望，他也是有积极的那一面，只是他一直就是把他藏在心底的感觉。
我觉得观众应该懵掉了因为对，因为那个就是大家可能还没有看过嘛，所以不太晓得这个人物角色跟名字，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主角大家认识是那个 Hamilton， 然后他的老婆是 Eliza， 然后这整出剧里面刚才于安提到的是 Hamilton 的镜像角色是叫什么 Burr， 什么 Burr？
Aaron Burr。
Aaron Burr 是一个黑人，然后这首刚才大家听到
等等我要澄清一件事，历史上他好像不是一位就是African American， 他应该也是位白人。我们在这边政治不正确。
对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给观众就是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大家可以
先
去
看
过，
再回来。
好，
对，你会发现就是你会更快乐，而且会快乐很多，因为你就会发现哇，我身边人终于有人在讨论就是 Hamilton 了这样子。
好啦，这一出剧真的神推啦，大家如果看不懂，如果突然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的话，可以真的可以暂停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即便今天是分段看或者 一口气把它看完，那一口气把它看完真的很爽，分段看因为它真的有点长，但不管怎么样，这出剧真的大推，真的大推，
真的很好看。
好，那我就不管了，我就直接讨论下去了，大家就
好啊，
请便哦。 叫什么 Burr 啊
？Aaron Burr，
Aaron Burr，
我没有看到那个，
又生气了，
我没有看到那个名字就很没有感觉。我
你就只记得他的 Wait for it 吗？
哦，
而且你还
Aaron
你只记得他 Burr 吗
？Aaron Burr， 因为他在里面不是叫他里面都是叫 Burr 啊，不是叫 Aaron Burr 啊。
他有那个 Egg Dog Burr。
OK， 好，这个像其实如果你在 Spotify 或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面在搜寻这些歌曲的时候，你会搜寻到这个歌曲 的这个曲名嘛？其实这些曲名呢、啊，你基本上都是这整出剧的关键句，你没有发现吗？对，
哦、我刚刚本来想要讲这一句、嗯，可是又就是想到那个，
不太确定吗？
就 Skylar Sisters， 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好像又还好，可是基本上就是高希说是对的，
基本上、
嗯、对对对
The Room Really Happened， 它其实。这一句话它也有在其他的地方出现，大家就自行探索，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我自己在这整出剧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最喜欢的演员就是这位 Aaron Burr。 我不
哦竟然
你不然你们嘞、
啊、
你们嘞，
我是那个姐姐啊
Angelica
我第一名、我第一名是Aaron Burr， 第二名是 Eliza。
哦，但是我也很喜欢 Eliza， 但我觉得 Eliza 的那个喜欢的程度方式不太一样。
嗯，
他是个 被 promote 上去的一个感觉，不太像是那种我们、我好难听懂哦。
我自己是很喜欢那 Aaron Burr 他的综合能力，他的像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一首是 My Shot，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他在 My Shot 那首歌曲里面，他在现场的演出真的很猛欸。噔噔噔噔，这边我其实要讲的是 Aaron Burr 他在 Wait For It 上面的演出，我不小心记错了，记到 My Shot 了。OK， 噔噔噔噔，就是
猛。
他的肢体动作还有他在演唱的时候的层次，我是就是我觉得是所有的我自己啦，我自己听的感觉，我觉得是所有的演员里面唱功最有层次的人。他每一句话，即便他是唱轻的歌曲，他其实在整出剧里面他口气都偏凶，但他在里面其实是有一首歌曲是很温柔的，我记得好像是跟
Dear Theodosia
跟 Hamilton 对唱的吧，跟 Hamilton 一起唱齐唱对唱，
对齐唱
应该是齐唱，
有和声啦，但齐唱。
那在里面其实你是可以听到 Burr 他很细腻很细腻的唱法，而他即便是很凶的口气，他还是可以把同一句话每一个字的层次都展现出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可以去注意一下。然后我第二名就是 Eliza， 我觉得他的唱功也非常非常棒，我自己很喜欢那个音色啦，但是我也不意外你们会说是 Angelica， 他的力量很强，
但我蛮喜欢那个第三个姐妹 Peggy 的。
哦，我觉得她在演那个第二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表现也很不错。
嗯，
其实在这一出剧里面呢、啊，很多个人，就是除了主要角色就是这个 Hamilton、Burr 跟这个
Eliza 还有 Angelica、
Eliza 跟 Angelica。除了这四位之外，剩下的演员我记得好像基本上都有兼第二个角色，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奇怪，你在看的时候当你发现这个角色他的发型换了，其实就是他换另外一个角色，所以你不要觉得怀疑，我一开始就觉得就是怀疑，就是那个 Raphael 太难了，这是法文对不对？
Raphael
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跟他后来出现是他好像是
他是 Jefferson 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上半场是拉法耶，但他下半场变成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是拉法耶，
对对对对，所以我
啊不Jefferson 我
讲错，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看到同一个演员，但是诶你觉得有点熟悉，不要怀疑他就是同一个演员，然后他是换了一个发型，然后他等于是 不同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一出剧里面有一个巧思，就是他虽然是同一个角，他虽然是同一个演员下去演不同的角色，但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就是可能这两个角色其实是有雷同之处的，比如说，比如说，我觉得
他们的性别，
对。对，比如说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Hamilton 他的儿子、
Philip
他其实在第一幕的时候就有出现，第一幕的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第一首歌曲那个 Alexander Hamilton 里面，他就有其中一句，他好像是说什么英文我忘记了，他是说我愿意为你而死吧，
I die for him，
对对对，
就是他已经为他而死了。
对，他这光是这一句话就直接呼应到他两个角色，就是他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有共同点，同一个演员他演了两个角色，所以他光是在他即便让角色重复在同一个演员身上，他都是被设计过的。这一点是我觉得就是这出剧让我觉得浑然天成耶，很厉害。
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林，他那个主角叫什么名字啊
？Hamilton，
那个我都叫他 LNM， 米兰达啦，你叫他米兰达，
米兰达，对啊 ，Miranda 嘛
Miranda，
對，我觉得就是林 Miranda， 就是他在脑中已经
鬼才，
对，他就是已经构思好了，就是什么都做了这样子。
嗯，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看有没有可能请到一些编剧人之类的。
你说 Marin
哦，那我就火了。
好想请到他，好想请到他，
好想请到他，高级英文要练好。
像我之前在当兵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在大家知道这个频道，其实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构思，然后去把它做出，把它创立起来的。但在创立这频道之前，其实就是当兵新训的前面那个月，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我在连上面认识了一个，他是拍电影的吧，台艺吗？
哦，
好像是。然后反正因为我就蛮有兴趣，然后我大概认真写了一个月的剧本，就是我大概，因为我当时我们都会带书进去，然后我带了一本书是什么如何成为故事大师之类的，我忘记什么标题，就是在教你，他手把手带你写剧本，然后说你写剧本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写，比如说角色设定啊，角色的故事啊，你要帮角色写自传啊，或者是这个他之所以会引发他后面一个行动的一些动机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要事先设计好。不是说你写到哪里写到哪里，不是说可能你写作文你也要构思说你的起承转合，可是这个音乐剧他要构思的不止这些，像我们刚才讲的所有这些动机啊、对白啊、角色啊，全部都是串在一起的。所以就我每看一幕，我就会觉得这个作者叫什么 ？LL
Lin Miranda LMM
LMM 就
对 LMM
就真的很厉害啦，我觉得大家可以亲自花2小时40分钟去体会一下到底多厉害。
而且我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身旁有蛮多剧场朋友的，那他们在看这出剧的时候，也对于他整个不管是画面走位，还有就是他的整个剧场的场景设计，对，然后还有灯光，其实他们也都给了蛮高的评价。那更不提那个什么服装啦，或者是一些更延伸的细节。那个可能就对我们来讲就是比较遥远、比较不知道的地方。但我相信就大家看的时候，至少都可以感觉到非常的精致，然后会觉得很愉快。对。
好，那我觉得是时候介绍下一首歌曲了。下一首我们就来分享那个吧，我们直接来批斗大会吧。
啊，这么快，
不然呢、也差不多了吧。
好，
我们下一首歌曲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的这个 Burr
可是这首不是 Burr 唱的、
不是吗？
My shot 是那个是 Hamilton 唱的，他说 I'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Oh shit，
是他唱的哦。
好，那我们再来就是分享 Hamilton 唱的 My Shot。
不对耶，
我们要分享的版本不是他唱的。好了，在剧里面是 Hamilton 唱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分享的版本是 这一首的 cover My Shot 的 cover 是由 Voice Play 所 cover 的 My Shot， 我们来听听看。
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Hey yo, I'm just like my country. I'm young, scrappy, and hungry, and I'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I'ma get a scholarship to King's College. I probably shouldn't brag, but dag, amazing, astonished. The problem is I got a lot of brains, but no polish. I gotta holler just to be heard with every word I drop knowledge.
Every burden, every disadvantage, I have learned to manage. I don't have a gun to brandish. I walk these streets famished. The planets do vanish, spark into a flame.
But damn, it's getting dark, so let me spell out my name. I am the...
We are meant to be
a colony that runs independently.
Meanwhile, Britain keeps ripping on us endlessly.
And 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Hey yo, I'm just like my country. I'm young, scrappy, and hungry. And I'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It's time to take a shot.
I dream of life without a monarchy. The unrest in France will lead to anarchy. Anarchy, how you say? Anarchy.
And when I fight, I make the other side panicky.
Geniuses, lower your voices. You keep out of trouble and you double your choices. I'm with you, but the situation is fraught. You gotta be carefully taught. If you talk, you're gonna get shot.
And 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Hey yo, I'm just like my country. I'm young, scrappy, and hungry. And I'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Come on, rise up. When you're living on your knees, you rise up. Tell your brother that he's gotta rise up. Tell your sister that she's gotta rise up.
But when are these colonies gonna rise up? When are these colonies gonna rise up? When are these colonies gonna rise up? When are these colonies gonna rise up?
I imagine death so much it feels more like a memory. When's it gonna get me? In my sleep, 7 feet ahead of me. If I see it coming, do I run or do I let it be? Is it like a beat without a melody?
I'm past patiently waiting. I'm passionately smashing every expectation. Every action's an act of creation. I'm laughing in the face of casualties and sorrow.
First time I'm thinking past tomorrow.
And 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Hey yo, I'm just like my country. I'm young, scrappy, and hungry. And I'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OK， 好，批斗大会，
救命哦！
请提出质疑，开始。
我等一下，你让我想一下啦，我已经很长一段时
间没有，我觉得我第一个质疑就是你的质疑，
质疑。好，不然我来开头，好不好？我来开头。
好，你先。
就是之前那个于岸他贴这首歌曲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讨论到一个点，就是阿卡版跟音乐剧版本。他到底听觉上面差异在哪边，是这样吗？问题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前面那一些就是不能不宜公诸于世的对话先不提，我觉得以这一首，我们那个时候最后真正想讨论其实是阿卡佩拉其实常常做很多不同类型的改编，那以这个案例我而言的话，他在改编这首曲子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哪些限制，以及就是他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暂停去听一下 My Shot 这首歌曲，还是算了，我就放给大家听好了。如果大家是用 KKBOX 听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听到音乐，趁机帮他打广告。
对，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那个原本的版本 My Shot。 好，听完了，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听完了原本的版本的 My Shot 以及后来这个由 Voice Play 所重新 cover 的 My Shot， 你就会发现好听也是好听，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应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很微妙的感觉，就是强度有差，就是歌曲的能量真的有差。我觉得这个很自然啊，因为毕竟那个群众感，因为他在歌曲当中其实不止一个人在唱，他我记得群演也有唱，然后还有他的，因为阿卡版就是阿卡佩拉，他为了要 呈现这种音乐形式，所以它势必会有所牺牲。但是当然你说这个牺牲是不是就是不好的，我觉得也不对，不能这样讲，可是就是真的会有所牺牲。
诶，那我想要来就是提问两位，应该说就是想要请两位分享，就是说那你们有没有觉得阿卡版有哪一点明显比原版好？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
明显比
我有主张，我有主张，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它改编成阿卡版之后，它的和声的细腻度以及它的变化性变得非常多，就是它的花会比原本可能原曲最多了不起可能就是九和弦或是七和弦，但是我觉得它在它重编后的和弦，它的花样变得非常多，就它不会只是那么单纯，可能就三和弦或者是五七和弦，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细腻的变化在里面。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阿卡佩拉常基本上都会玩的手法。我们在唱阿卡佩拉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使用的和弦会比原，假如说我们今天是做 cover， 然后我们为了要做出 比原曲更多的新意，我们可能会去动它的歌曲结构，像这个 voice play 它就有去动这个 my shot 的歌曲结构嘛，变得比较稍微流行一点点，它不会变，它的结构不会变得那么松散。然后而那个在和声上面，我们也会动非常多的手脚。我们可能假如说它原本是一个和弦走完这一句，或者两个和弦走完这一句，我可能每一个，可能每两个音或者每一个音，我就给它塞一个和弦，塞一个和弦，塞一个和弦，所以它听起来的和声的爽度，就我们就直接讲白一点，就和声的爽度会很满。可是，虽然
我觉得。
那你说
我想要因为刚刚你说就是其实就是变成阿卡版更流行，但我不这么认为耶，因为它就是变成更复杂啦，那在更复杂的状况下，就是一般听众应该不会觉得它是变得更流行吧，然后而且对对对，我只是想要提出这一点，而且我觉得高桥好像还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呢。
哦，可以啊，
我也想要再补充一下，
好啊，
在高崎讲话之前我想再补充一下，就高崎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在修改后的这个版本就不会像原本那么松散，我觉得可能要稍微就是更精准一点描述这个状态，就是原曲它其实也不是真的松散，而是它使用了很多不同的配器跟更饱满的和声的不同音色配置，让它即便是很简单的和声听起来也很多，所以它的能量就会很够。那它这种松散跟我们想要一般讲可能那种东西很少的松散是不一样的松散，是说它的变化可能不是在和声上的变化，但它在配器啊、和声啊、音色的变化上面，在配器跟那个人声的变化上面，它还是有的，它的能量还是够的。
而且我想要补充，就是宇安讲的，就是我觉得就是《My Shot》这首歌，就是刚刚其实大家听得出来，就是原版中它的能量就是非常的巨大。那这也可能是因为它使用比较简单的和弦，然后以及就是。就是没有那么复杂的肢体来呈现这样子，所以才会能造
肢体是那个编织的织
啊，对
对
对，
对对对 ，texture 的那个，
对，所以它才会有更就是更强大的能量，对对对，跟听众补充一下而已啦。
好，那我换我提出我的想法，我觉得它之所以会在能量上面有所不足，我的看法是在它的咬字张力啦。我自己觉得，因为他 voice play 他的诠释版本，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态度跟原曲所要表达的态度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原曲他就是他整首歌曲就是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shot， 他不会放弃他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在听 voice play 诠释的版本的时候，我听不到就是那种决心的感觉，所以他在口气上面，他语气上面，他在 rap 上面的咬字，就让我觉得就已经失去那个能量了。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这个其实大家这样讲可能会大家听这样讲可能会有点没有办法理解，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那种平常弹古典乐钢琴的人，他突然要跑去弹可能他平常就在弹肖邦那种很轻轻柔柔然后漂亮漂亮的曲子，结果他突然今天要跑去弹一个可能五月天摇滚乐的钢琴改编版，它可能多少就是会有一点原本的那个影子在里面，会造成它音色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调整到大家习惯的那种音色状态。 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用这个方式去让大家理解一下说它中间的差异在哪、嗯
嗯、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编曲就真的很 voice play 啦。如果我今天有我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是比如说可能是 PTX 风格的话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我懂我懂、
嗯、voice play 它一向的风格其实也是就是像这首你听到的感觉，还有他们的混音，他们混音也很有自己的 style，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他们诠释的没有不好，只是我没有那么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嗯，嗯
欸、但我还是想要就是继续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的提问。那高启有没有觉得，就是除了于安的观点之外，你有觉得哎、欸、明显优于原曲的事情，还是就还好？
就真的就只有和声而已啊，不然
哦好，那我
觉得呢？你觉得呢？
好，我觉得主唱的音色我比较喜欢。
真的吗？欸、我觉得在这一首歌曲的诠释里面，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原本的 Hamilton 唱的、欸。
啊，真的吗？我觉得他就是
他原他的去讲话就是这样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shot。这样嘛，对不
对？
对，
因为我就觉得他那时候他的那个就是鼻音太多了，我就觉得啊、哦，听起来好像就是重感冒这样子之类的。
哦、
对、哦，对我来讲，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 voice play， 就是男主唱的声音啦。对，没有，我只是想要就是提供这个想法而
已。你怎么不说你比较喜欢 voice play 的 bass 的声音？
嗯，因为今天不是贝斯在主唱啊，要不然当然是喜欢嘛，就是哦，不要 Hamilton， 我就知道贝斯这样子。
我想要问一下哦，刚刚有听到你们两个讲，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讲东西好像不是同一个。我觉得严正在讲的是你喜欢 voice play 的那个主唱的音色，但是那个高琪在讲的好像不是音色，而是那一个他的语气，或者是他的那个他的表演。
哦
啊，对对对，没错，我其实比较想要就是 focus 在音色啦，就是我觉得就是表演上面，我觉得当然还是就是 Miranda 就是略胜一筹的。
可是我觉得我看到那个 voice play 这个，我觉得可能纯听音乐还可以啊，我看到他的 MV 我就觉得很不 OK。
你现在在批评他的脸是吗？
不是，
我觉得他们
是笑着唱的哎、欸。
哎呦，他们就是比较有一点艺术形态的那个感觉嘛，
我懂啦，我
可以理解，是他们的风格嘛，
我可以理解。好啦，放他一马，不要这么多。
对啊，就我觉得他们其实真的，我觉得可能编曲还是要再重申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其实不一定有做错什么，或是他们就是没有做好什么，而是因为编曲在不同的呈现形式上，它势必会有所取舍。
对啊，
那阿卡贝拉能够取舍的，其实就是这几个要点而已。
对啊，真的不能说就是很刻薄的拿起来两个做比较啦。我觉得他基本上音乐类型就已经。他的表演方式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他们，而且这是属于他们的诠释嘛，而且也有他们的喜欢，也有喜欢这样子的诠释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可能正好我们三个都比较整体来说
喜欢原曲，
对整体来说可能比较喜欢原曲。也许各位听众听完之后，可能不同想法也说不定。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嗯。
那我想再提出一个讨论，就是说你们认为为什么 voice play 会选择这样子的改编方式呢？就是他大可就是学 不能说学 PTX， 但是如果今天是 PTX 的话，他编的强度啊，或是可能和声的丰富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少，但是他去加强他的就是张力这样子。那你们觉得 voice play 为什么选择这样子的改编方式？
我自己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音色特质欸，因为我记得 voice play 他们的男生的声音都偏高，他们男生声音高频偏多，
嗯，
所以而在那个 PTX 上面的话， PTX 他们，我之前听过我的室友，就我大学的时候的室友，高中大学不管，就是他在听 PTX 的歌的时候，他是没有玩卡的人，然后他每次听他都觉得很受不了。我说到底为什么会受不了，很爽啊，他说很爽啊，可是每一首都在撒狗血对，就是这就是 PTX 的风格。而 voice play 它就真的是走不一样的 style， 它就是我们在做阿卡的时候，你要很了解你的人的特质。你不是说同一个编曲然后就可以无限沿用，有时候真的你要去看一下你的团队的每个人的声音特质。比如说你今天整个团队的声音特质可能跟 voice play 很像，高频偏多，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硬去演唱一些很 很炸的歌曲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我说的是有的时候，这不一定，可能比如说会让人家觉得 很吵啊，或者是这个中频那种很有张力的强度可能会稍微少一点，都有可能，这个真的很不一定，可是我们真的要去根据你的团队组成来去针对这个去挑曲子，就是有点像是我之前就常讲，我就把安卡比喻做篮球队嘛，你要根据你的球员特质来制定你的战术，而这个战术就是你的歌曲，你要制定什么战术是根据你的球员来决定的，而不是我今天想打什么战术就打什么战术，你就已经没有一个很大的中锋了，你还去跟人家用小个子去抢篮板，这就不合理。
我完全听不懂哎、欸，但是我觉得就是高启的见解，我自己非常的喜欢。那宇安觉得呢？
我这边的话，我会觉得刚刚高启已经讲了一些比较偏技术面的东西，包含就是他人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嗯、我这边就想要在针对另外一个目标去讲，就是第一个是品牌经营，或者是他们的形象，他们整体形象以前过往就不是走一个很炸的路线，那、嗯、他们现在突然要走一个很炸的路线，不止他们的。目标群众会不习惯，甚至可能他们自己也唱不出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表现这个东西。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可能这是比较情感面，就是他们自己可能也不喜欢，就像他们可能其实不喜欢这种就是很炸的东西。那要强逼这些可能比较习惯去处理细腻和弦或是比较细腻诠释的人去做一些很炸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自己可能也不会那么乐在其中，也可能没有办法唱出他们最好的表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当然，偶尔就是他们可能偶一为之是没有关系，但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至少在这首曲子呈现上面，他们不想要让这个偶一为之发生在这首曲子上面。
嗯，所以我觉得不能说，他们这首歌曲它的诠释你不喜欢，然后就去否定这个团。我觉得真的这种艺术真的不能这样讲，艺术真的是、就是各有所好哦，鸡鸭鱼肉各有所好，你今天喜欢这个音乐类型不代表所有人就要跟你一起喜欢，你今天不喜欢不代表所有人就要跟你一起不喜欢，这点蛮重要的。好，那我们再来就来吵第二个架。
对，我们好像也没有真的吵起来，刚刚也没吵起来，我一直都很和平啊。
我只是对于就是高启做的结论有一点就是存疑，但我就想说算了，没关系。
你是说刚才的吗？还是接下来的部分？
没有，就是刚刚你上一句就是你的总结，好像跟就是宇安的，就是好像有一点落差，但我觉得没关系。你说你要吵第二个架是什么？
好，其实这个东西我也不求今天一定会有什么结论，或者说一定可以给大家100%。的答案，或者是100%的补充资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我先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动机呢，是在我在搜寻这个 Hamilton 他的相关的影评的时候，我看到的一句话，他大概我不详细讲了，他大概是在讲说，这个作者 LMM。
对，
好
，LMM
他这个在这个音乐剧里面融入了哪些音乐风格？然后他出现了一句话，让我产生了这个问题的动机，就是说，他说他使用了嘻哈音乐、饶舌音乐以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点点点点点点点。光是前面这两个词，我当时我还没有很强烈、很直接的一个想法，可是我就已经头歪一边，就是这样歪哟，大概是这样的感觉。而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嘻哈音乐跟饶舌音乐，他们怎么会摆在一起讲呢？我不晓得各位观众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因为即便你今天不是常常听这两个可能嘻哈音乐或者是饶舌音乐，我相信你对这两个词应该都曾经看过，可是我今天作为一个就是音乐行业里面的人，我看到这两个词同时摆在这一句话这个论述里面出现，我就觉得很不对劲，然后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的认知有问题，其实饶舌音乐是一种音乐类型，嘻哈音乐是一种音乐类型，我当时是这样自我怀疑的，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展开了讨论。那炎热，你要不要先发表你的看法，就是对于这两个名词的解释。
哦，但因为我必须得说，就是音乐这种东西，它本来就是会很容易出现，就是一些需要定义的状况，像流行音乐这个东西，以前的古典音乐也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啊，对，所以，就是我其实不知道就是从何下手开始讨论，我觉得就是高启，你可以直接先就是直接继续来。
好，这个东西我之后可能会找相关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找更接近这一块领域的人来上节目，希望啦。但是我今天其实有稍微找资料，又问了一些人，所谓的嘻哈音乐跟饶舌音乐，它在英文是
饶舌
音乐，
在饶舌夜市吗？你有听到我们的饶舌音乐了吗？
饶舌音乐好喜欢哦，会唱什么？
好赞！
可能是附近捷运站的那个音效吧。好，继续。
哦，你有听到那个臭豆腐飞机那个烤声了吗？
好，我继续。我们一般讲这个名词。我们可能比如说讲英文的话，嘻哈音乐我们会说是 hip hop， 然后这个饶舌就是指 rap。 我们再来讨论，我们尽量用这个英文来讲，可能比较不容易搞混。 hip hop 跟 rap 它其实它的层面是不同的。 hip hop 它比较像是一种精神， hip hop 它可以包含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一种态度，一种穿衣品味，或者是一种生活的。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等一下，我室友在外面吵，我去叫他们闭嘴。
好，
我对不起，我其实到现在还是一直在笑饶舌音乐，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每次要讲饶舌的时候，你就会卡顿一下，你就会卡一下卡一下这样，然后我就很期待你讲出饶舌音乐。
我回来了。
好，那继续这个。反正我不会再讲饶舌音乐了，我会讲 rap。
好
好，这个 hip hop 跟 rap， hip hop 它表现的是一种精神嘛，我刚才有讲，然后它可以套用在很多东西上面，比如说生活态度啊，穿衣品味啊，或者是其他的艺术类型都有可能，它都可以用 hip hop 这个词去套用。而这个 rap 它其实比较像是在符合就是嘻哈元素hip hop 之下的一种音乐的表现形式。而我觉得可以做不同的比方啦，我不晓得这样大家讲会不会有感觉。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讲这可能这出剧里面使用到了中国音乐以及京剧，或者是这边使用了这段音乐使用了国乐元素以及二胡，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它的层次不一样。今天 hip hop 它是一个比较大块精神层面的东西。你说好，你如果今天他的论述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 Hamilton 他这出剧是使用了这个嘻哈精神，然后并且在音乐方面就是用了很道地的 rap， 很道地的饶舌去做每一首歌曲的串联等等，我觉得这样的论述就是合理的。可是他今天如果你看到的论述是讲说使用饶舌音乐以及嘻哈音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很严重的语病，这在我们音乐人看起来就很不舒服，很奇怪。
应该是说就是 hip hop music and 就是 rap music 这两个东西，它其实在指同一个东西。如果你今天是讲一个 hip hop or rap， 这两个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比较像是高琪刚刚举例的。
你看你还不是会口误，
钢琴说话，
钢琴刚刚高的，没有办法。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的对啊，
像我今天就有问说，所以 hip hop 就一定会饶舌吗？我今天的饶舌不是，我今天的饶舌指的是那个，就是很饶舌，不不不不不，那个饶舌。
你说快嘴吗？
对，我是 说那个 hip hop 就一定会有那个吗？还是说，所以他们可以直接等于吗？我当时问题其实在这边，他可以直接等于吗？还是说他没办法直接等于？
他就是没有办法直接等于、
对，他就是没办法直接等于，但是他们是有很直接的关联性的。
欸，但我发现这个架好像我们已经吵完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你想吵什么架。
对，没有，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而已啊，告诉大家结论啊。对啊，因为对啊，就一开始我好像今天早上提出这个疑问的嘛，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开始被告。
你看看你，
我昨天晚上才看完，我最近好忙哦。好啦，那之后如果有机会，会再带大家去欣赏这个 hip hop 这个音乐类型和这个精神，我会也许有机会再请相关的来宾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我们节目是不是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我觉得我刚好像可以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好
刚刚高喜也有提到，就是 hip hop 可能是一个比较泛称整体文化精神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 rap 可能是属于其中的一个音乐形式。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点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可以把它拆开来看，就是可以把 hip hop 想象成一辆车，然后 rap 是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的零件，例如可能是座椅，就是他们是有互相关联的，但他并不是说hip hop 今天就是那张座椅，他就是 rap， 不是，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但他们绝对是有关联的。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想，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概念。
OK，
嗯，而且这个坐垫还可以出现在其他地方，例如客厅之类的。
对对对，你可以把坐垫拆去你家客厅，或是拆去就是学校办公室之类的，
或是饶河夜市也可以。
会不会那个人家真的 hip hop或者是 rap 专业的 rapper 听到这一段他已经吐血了。好了，不管，如果吐血的话，你可以之后再，
你可以来申冤，然后让高奇，让高奇邀你上节目，
你可以来
教育教育我们一下。
你可以，
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对，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想分享 Hamilton 啊。 Hamilton 很好看，赶快，
大家真的是赶快去看。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谢谢这个于安哦，播控来
Hi， 谢谢
来上来录制这个节目。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勇者酒吧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高奇，
我是严任，
我是于安，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